但是很可惜，这个少年人听这话就悠悠愁愁的走了。你看见从少年到完全人这个阶段，他好像没有走上去，他好像离开了。弟兄姊妹，从主的这一段话，你就知道说，整个基督徒成长的过程是先是小孩，后是少年人，最后就达到完全人的地步。那么弟兄姊妹，怎么达到完全？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三日、第四日。我们能够从少年阶段进到完全成熟的阶段，我们能从爱主的阶段、顺服主的阶段，能够达到彰显主荣耀的阶段。弟兄姊妹，这里需要经过晚上的。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这是主告诉彼得他们，在人是不能，所有我们从少年进到完全那个阶段都不是我们能的，没有一个人愿意经过哭泣的夜晚，没有人愿意。但是弟兄姊妹，这是神的儿女必须要经过的。所以保罗说，我为你们再一次受生产之苦，好让基督能够成形在你们的里面。弟兄姊妹，基督不是已经在这些加拉太的人里面吗？保罗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但是保罗说还要经过惨难。亲爱的弟兄姊妹，最后婴孩终于成形在母腹的里面，这样基督就能够成形在我们的里面。但是不要忘记了，这里所需要经过的乃是一个夜晚。现在我们用约翰，老约翰的话在印证我们刚才所说的这段故事，我们一同来看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二节，我也念给大家听。小子们啊，我写信给你们，然后我跳到第十三节。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呐，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小子们呐，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那我们特别注意这个十二节这个小子们呐，和十三节后面那个小子们在原文不是一个字。这个前面所说的小子们呢，就是孩子的意思。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话就好像一个老母亲已经八十岁了，他对他六十岁的儿子说，我的孩子，这就是这里这个字。但是下面呢，那个第三个父老少年还有小子们，那个第三个十三节的那个小子们，那个在原文就是孩子的意思。这个字呢和主耶稣说让孩子们来，那个孩子同样的一个字，那也是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人吃饱，圣经说小孩妇人也不算在里面，那个儿童不算在里面，这里就是那一个字，完完全全的一个字。所以在这里约翰就给我们看见，在约翰的心目中，我们这些人都是神的儿女，都享有同样的生命。所以老约翰说，孩子们啊，但是这些孩子们中间有三种不同的人，他们经过了三个不同的阶段。有一般人是父老，那个生命是父老的生命；另外一般人的生命是少年人，他们的生命是少年人的生命；还有一般人是孩子们、儿童们，他们经过了儿童的阶段。所以弟兄姊妹清楚吗？我们都有了父神的生命，所以我们都是他的孩子们，这就是十二节那个孩子们的意思。但是在这些孩子们中间，有生命成熟的父老，有生命幼嫩的像儿童，还有正在成长过程中间的少年。那么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整个基督徒生命成长的三个阶段或者三个过程，有孩童达到少年，最后达到父老。不要忘记了， 不老的阶段，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完全人。我们怎样能做父老呢？我们怎样能够达到完全的地步呢？主耶稣说要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结果那个少年的官就忧忧愁愁地走了，他舍不得他自己，他舍不得撇下这许多，他舍不得经过一个漫长的黑夜。这是个悲剧，但是弟兄姊妹，你要看见这个悲剧不只在马太福音里面告诉我们，马可也告诉了我们。那么大家记得那里说那少年，说那个少年，那三个字和约翰一书这里所说的少年是完全一个字，所以清楚吧。但愿我们能从主的话里面就看得很清楚很清楚。我们的主在那一段马太那个记载里面，先讲到小孩，然后说到少年，最后说到完全人。你看见约翰一书给我们看见是父老的生命，给我们看见少年人的生命，给我们看见儿童的生命。而那个少年的生命和光景就是那个少年人所代表的。所以现在你再来读这一段故事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就有很深很深的印象。所以那个少年人实在是代表我们这些在追求中间的人，在成长过程里面的人。如果你要问说我们怎么成长，我们怎么从一个阶段进到另外一个阶段，弟兄姊妹，这就是那一段圣经可以告诉我们的。但是你知道整本的约四福音用了三个少年人来让我们明白到底这个少年的阶段是怎么经过的。那第一个少年人就是那个富裕的少年，忧忧愁愁地走了。不要忘记那个忧忧愁愁两个字太重要了，如果你没有注意它的话，你再读到马可福音你就不会觉得有多重要，你就不会觉得这两件事怎么会连在一起的。那现在圣灵就要借着这三个少年人让我们看见我们基督徒怎样经过一个黑夜达到黎明，怎样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三第四第五日，就是我们就成长了。那这个是圣经会给我们看见。所以现在我们翻到马可福音，我们看另外的一个少年，是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第五十一节，我也念给大家听。马可福音十四章五十一节，有一个少年人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众人就捉拿他，他却丢了麻布赤身逃走了。好，这个就是马可福音里面所说的那个少年。马太那个少年是忧忧愁愁地走了，马可福音这个少年人是丢了麻布赤身逃走了。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里有一段，这里有一段非常美丽的故事。如果我们仔细来读这一段圣经，我们会觉得为什么圣灵忽然插进这么一段话，这一段话好像根本跟前前后后没有关系。前面刚好告诉我们说在克西马尼园里面，那么刚好彼得刚拔出刀来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了他的一个耳朵，然后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枪道吗？那么下面呢，圣经说门徒就离开他逃。前几分钟刚刚刀拔出来，没有几分钟他们羊，这个牧人被击打的时候羊就分散了。然后下面就是主耶稣受审的故事。可是就在这两件事的当中，圣灵给了我们这一段的记载，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少年人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众人就捉拿他，他却丢了麻布赤身逃走了。那么弟兄姊妹，到底这是怎么一个故事？为什么圣灵把这一段圣经放在这里？到底这里背后隐藏着一些什么样重要的教训？怎么我们说这个和圣经中的夜景有关系呢？ 那现在让我们好好的从整本的圣经来看，到底这个少年人是谁。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这个少年你仔细读圣经的话，就是写马可福音的马可自己，就是他。我们怎么知道就是他呢？你仔细的多读一些地方的圣经，你就很清楚。你知道马可福音大家公认是四本福音书里面第一本写的，而马太福音的材料和约翰和路加福音的许多的资料，很多是参考马可福音的。当然我们知道圣灵有更丰富的启示，马太也是见证人，而马可的资料从哪里来呢？马可的资料是从彼得来的，因为马可被称为彼得的儿子，所以有人告诉我，马可福音实在说来就是彼得的福音。你只要注意啊，这个马可福音里面的描写，你知道彼得是亲历其境的。然后呢，彼得把那活生生的那一幅图画就传给马可，马可就写实的，用写实的笔法就把它一样一样的写下来。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马可福音。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马太跟路加几乎是所有马可所要讲的重点几乎没有漏掉，几乎都采用了，而且在圣灵在启示更丰富的，所以几乎马可福音有的记载的大概马太跟路加都记载了，但是这一段圣经是唯一的例外，几乎是难得的例外。这一段圣经呢，他们不记载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这里马可说有一个少年人，这个笔法就像约翰他所说在约翰福音里面所写的耶稣所爱的那门徒是一样的笔法，所以他说有一个少年人。那现在呢，他讲起他失败的经历，讲起他有一段的故事。那这一段的故事在约翰回忆的时候，你知道在他的心里面永远回不掉，所以特别他说到门徒们都离开逃走了，结果这个少年人马可当许多人要逃走的时候，他要跟随主，但是结果等到有人要捉拿他的时候，他丢了麻布就赤身的逃走。所以前面圣经给我们看见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这是这个少年人马可说的话。但是下面马可就想起他自己一段羞耻的故事，那一段的羞耻还不是因为他赤身逃走，那一段的羞耻他也是逃走的人，不过在他的感觉里面他是落荒而逃，在他的感觉里面他是狼狈而逃。所以弟兄姊妹，当马可在那里回忆这一段故事的时候，他知道门徒们都离开他了，但这个时候他想起他有一个意思要跟随主，但是结果呢，他是狼狈的逃走，而且落荒的逃走。那这个故事是马可回忆的时候他想起的一段故事。弟兄姊妹，你知道这是圣灵做的，圣灵如果做的话，做工的话，我们就常常想起我们的羞耻来。所以你记不记得马太马可路加都讲到使徒的名单，但是很稀奇，只有马太在使徒的名单里面说到税吏马太，因为税吏和众罪人几乎是同义词。在马太的感觉里面，虽然今天我做了使徒，但是呢我仍旧是个罪人，所以他在上面写的时候他说税吏马太，但是马可跟路加就没有税吏两个字。为什么？因为这是圣灵光照一个人的时候，他自然在圣灵的感动底下他能够提起他的故事，但是每次提到别人羞耻的时候，你看见就像什么呢？就像约拿挪亚其中一个儿子是退着遮盖他父亲的羞耻。 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读四本福音书，你就知道为什么有的记载了，有的没有记载。